谢，不断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哦，你这因为你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哦，甚至你做得厉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感谢你。哦，你做得更深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赞美你。哦，因为世人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愿主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的工作，成就你的作为，好叫我们这个泥土那个器皿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好叫不仅证明我们存在是有意义有价值，更是因为存在是因为你在保守我们，哦，我们能够存在有意义有价值，因为你在塑造我们。哦，怎么感谢你，让我们一生不仅活在自己的当中，一生也更深的能够知道怎么来荣耀你的名。哦，亲爱圣灵保惠师再次借着真理把我们带进主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早作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有行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你们为人应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有行子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OK，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再说了，彼得这边一直用一些很一方面很清楚，坦白说有时候用了蛮重的话，但是在里面呢，每次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一说他也是从一个心里面来跟我们讲一些啊，提醒我们一些他要我们留意的话。所以呢，这边啊，我们提到有些人在说了，哎呀，就有些假先知假教师说啊，没有主债的事情，到现在我还是有人听到，哎，我们不用谈主的债来。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解释，没有这种真的事。好像在当时更多前书有人说这个没有人复活的，复活这事是没有的，更多前书。所以保罗马上用了很重的话，怎么可以说没有复活呢？如果主没有复活，如果人没有复活，主就没有复活，主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信的就成为枉然。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教会当中常常出现一些这样的假先知假教师，讲这些但不讲那些，讲那些的时候又不讲这些，或许讲些认为这是真的，就是说那其他那个是比喻而已。所以读圣经啊，真是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真是要把它读得懂，尽我们的能力。我不说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是圣经学者，不过真是要把它读得懂，而且要读得通啊。有一次有个传道，我们这个读的，那我也不是说有个传道这样说，你不仅要读道，你要读出路来，叫道路，不要只是读这个道，哦，这是很好的一个 philosophy， 一个很好的一个道，但是你有没有路可以走呢？啊，没有的话，我们在那边原地在兜圈，所以只是在欣赏一个哲学的观念或一个神学观念，但是真正的我们可以往前走嘛。那所以呢，当讲到这些的所谓的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有所以有些假先知假教师，你看如果发生早就发生了，拖了这么久怎么会发生呢？我看了半天，我从我的知识我的科学来看，地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彼得第一个就用洪水来做一个比喻，水跟天分开是出于神的话，当然这是神的创造，既然神的创造，难道神没有主权给所谓的用这些东西来做他达到他的目的吗？所以是的，水可以分开天地，然后水可以分开让地露出来。是，彼得说，神也可以用他的话 叫水再把地盖起来，那个叫洪水泛滥。所以相对的，神有四样事情在这个物质的里面，一个就是天，一个就地，一个就水，一个就火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东西，这个因为这边用到字啊，这个其上的啊都要废去啊啊等等，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观念的里面，在当时是这个叫做 elements， 有四样主要东西，一个就天，一个地，就一个水，就火啊。你想想看，就蛮有道理的。归纳起来就这几样东西，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大家都要的，一定要有火。其实包括光啊等等等等，热啊等等，一个就是水，没有水我们不能过日。不管怎么样，那既然火是神所造的，难道他不能够用火达到他的目的，叫做审判？但是昨天我提了蛮多，讲到火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主的审判。那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要以为神不会做事，不要以为很多时候啊这个事情都没有改变，你会认为神不会做，只是讲讲算了，或者讲的只是一个比喻啊，只是一个所谓的例子，或者只是一个比喻教导教导，没有真正会发生。当然会发生，神可以用他的话叫这个水做他该做的工作，天跟地，跟天跟水要分开，然后这个水跟地要分开，但是神可以做他所创造的，可以做成，他也做成，神也可以用火啊来做，达到他的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第八节，刚我们所读的，其实昨天我们谈了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你不要以为你的看了这么久，哦，我已经一生的看过去，啊，都没有事情发生了。神说你一生算老算什么？一生你是两百年，一百年两百年，比起永恒来讲，那算什么？所以读到一。千年如一日，如千年，不是只是 literary， 就是所谓的照字面来解释，一天等于一千天，你要这样解释我也不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底下，你不能够用那有限的人的，你的人生，我的人生，你用人的 time 来去规划神的 eternity， 神的永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从我们的林道亮牧师最喜欢说，我用我们的小头脑要去判断神的事情，那大家会开玩笑。那其实林道亮牧师我是很欣赏，他的头好大，跟个西瓜这么大，我少看那个人头这么大。哇，他真的很充满了神的智慧，林道亮牧师了。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我是35岁出来做坛，那时候我们就认得，不过那时候我在查经班啊，在教会服侍。等到我35岁出来之后，到37岁，有一次他在我们教会，在 Boston 啊，带我们一个礼拜的这个训练啊，然后完了以后，他跟我说：“那弟兄啊，你几岁？”我说：“我37了，因为已经出来两年。”他笑笑跟我说：“哦，你37啊，我已经73了。”很有智慧一位传道人，他神的灵在他身上，但是我们用这小头脑，用我们理解的这一生。可以用这个来所谓的判断永恒的事情嘛？昨天我才补了一下，你可以用地上你看得见的摸得着，可以判断从天上来看这个事情的价值嘛？你以为这个东西重要不得了，不在永恒，在天上这个东西是要过去。那第三个这边讲什么呢？啊，就是说为什么好像这个你觉得事情不会发生，因为都没有发生嘛，这么久没有，因为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所读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你可以摸着神的性情吗？从某个角度来讲，神是公义的，可能你也相信，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神公义的话，事情就越善就处理就是啊，这个怎么会拖拖拉拉的？但没有想到有一样的这个性情，是我们人不仅是没有，而且是真的很难明白。你有一点点的话，也不过这么一点点而已，叫做单言呢，是为了宽容的缘故。这边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这句话我想彼得讲的非常的，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一说人都能够得救。这讲什么？这讲到神的神性，他不愿意，愿意跟不愿意，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 他从这。所以有人说呢，爱啊，不是说你 reasoning。如果一个爱能够用解释说，哦，我爱他，因为他爱我，我爱他，所以我就做这个，所以因为他做过什么在身上，爱基本上是没有条件。你一讲条件，一讲爱是所谓的啊，但是你可以讲到是有一个具体的事实，比如说神爱我们，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事实。但你要解释 why 为什么？如果能够解释，有些人在讲。如果能够解释的话，那个爱是会有条件的。所以什么爱是一个意志问题，不是说神啊，求你给我多点爱，好叫我能够爱仇敌，没有这种事情。在那个一个解经家在讲那个，你要爱人，而且要爱仇敌，那甚至那欺负你的，那逼迫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人都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他对我这样？为什么我对他这样？为什么他对？圣经讲到爱的时候，没有叫做为什么。因为这是意志的问题，那这个意志问题也不代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意志问题是因为你经历过的问题。如果除非你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爱，你就会把神的爱活出来。但是你要问说，神啊，为什么你爱欧永亮这样一个罪人？基本上神说，我告诉你，你也听不懂。是啊，我看你这么糟糕，但是我就是爱你，我要解释了，你也听不懂，因为你不可能用你的那种爱的那种观念来了解我爱的观念。我爱他，因为他对我好；我爱他，因为他怎么样；我不爱他，因为他对我怎么坏。人就这样子。但是，那这个就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所以，看到一个妈妈。他生了好几个孩子，特别有孩子有些的困难，有些的缺点，你会发现这个的妈妈会花更多的功夫，可能有几个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妹访问啊，这个妈，哎呀，你们自己去搞啊，自己去拿就好。但是这个的比较有点的这个不足的这个孩子，这个妈妈花很多功夫在上，从人的角度上是蛮难解释这样的。那几个这么乖又漂亮又乖巧，你应该跟他常常为什么跟这个有缺陷在一起。当我有一次碰到一个的妈妈，就弄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就这个妈妈就跟人家讲话，当然还有几个孩子，七个孩子跟人家去玩，这个妈妈就跟人家，这个孩子真的不是几秒钟就拉妈妈，就很多问题了，就是这个妈妈要这样，这个妈就真的，他们有时候烦死了，那个妈就哎呀这样，有时候就回答一下，有时候不回答就拍拍他，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后来发现这个孩子是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从这个角度明白一点点什么叫做神的爱，叫做创造的爱。不管怎么样，做妈妈的你不是创造者，起码你生这个孩子，所以你开始可以感觉得到，可以体会得到爱是什么。不是说哎，这个还不好，我就把它丢了。确实有些人是这样，有些觉得孩子有困难啊什么，就把他丢在孤儿院的。那时候我1987年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礼拜两个时间，我们在那个屏东，那个叫什么信望爱，那时候有位长辈啊，在那边那个孤儿院。哦，他在这个他捡了好多孩子回来，有些就把那个孩子，我还记得有个孩子，那个头他们叫他叫大头大头。那个孩子真的坐不起来，他一定打，因为头好大，头跟身子一样大。后来我们听说那个孩子也走，因为大家也知道他活不久，因为头好大。他们就笑笑了，一些孩子上课都是孤儿，上课就在床边就拍拍这个大头大头，我们上课去了，这个大头什么都知道，就是头这么大你怎么坐得起来。这位姊妹还得过奖呢，好像是什么我家这个老人家了。我们在那边大概跟他待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人的爱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有爱，我从这个人的角度，就妈妈发现几个孩子当中有个有困难，其实他显明他的爱更多，因为他在这孩子上做的更多，他没有嫌弃。那何况我们的神，感谢主了，我们人就问了个哦，这个面包做不好，这个饺子做不好，这个什么，我们就把它丢了算。神不做这种事情，既然他是创造我们，因为在我们上有个目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他我们被创造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干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这林道亮牧师最喜欢讲，因为这就是爱。神的爱是延伸，神的爱不会自私。为什么要创造一群人，而且这人还这么麻烦？不是创造一群人拿来玩玩，不好玩就把它丢了。爱是要付上很多代价。所以林道亮牧师说三位一体彼此相爱，这但这个爱是会延伸的。我记得这句话几十年了，爱是会延伸，叫做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的话，就是我用来解释，但是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保罗的话。爱是会延伸，所以你真能够明白多一点神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多体会什么叫做爱。 OK， 回过这边来，所以这边用这句话，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悔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宽容。所以神不断，这我可以想到，好像那个逃难的时候，最后这个车要走了，或者这个船要开了，或者这个飞机要飞了。我要讲的是这个宽容，你觉得宽容很容易吗？整个都已经都上去了，就像插着这么一个人。你也看到他已经在后面了，其实飞机要飞就飞了，船要跑就跑了，这个火车走就走。不，你的那个着急，因为你爱这个人，所以在宽容在等候当中，其实你是急得不得了。你不是这个耽误，你不是拖延，其实你心中是急得不得了，赶快再给他两秒钟，他就上车了；再给两秒，他就赶上飞机了。所以我开始去明白的时候，好像神不是随随便便。你发现很难得能够感觉到，因为神太大，好像个孩子要了解父亲啊父母太难。或许我们只是一个就是不要说我们常常说讲这个国家政府做得好做得不好，当然，但是有时候我想想，就是你如果你坐到那个位置，不论是哪一个长什么部长什么长，你坐到那个位置，你就发现真不容易。我们常说这个牧师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想想那个牧师，如果你做到你是那位牧师，你就觉得是很困难。其实做一个的所谓这样一个负责人也好，看你怎么说的，其实从某角他有很多的资源，甚至有很多的力量可以支配啊，可以控制啊，或不用控制，可以掌管，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没事做，你看他这么多资源什么。但是我越觉得，当一个人不论在哪一个行业，你做到某个程度，因为你的资源多，相对你的责任大的时候，可能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但你内心的那个着急，内心的那个光景是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在试着从做事的角度，从今天做父亲的角度，从牧养的角度，我在思想为什么可以容忍。其实我容忍不是说哎呀睁个眼闭一个眼，容忍就是说哎教会这个样子让他去。其实在容忍里面，我需要用百般的方法把这个所谓的目的叫做用这神的这边彼得讲一句话，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承认，或是愿多人得救。但这事情很难呢，很难做哎。就是你有些的资源，或者有很好的同工，讲得白一点，你有很好的方式，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财务上的这个，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还真不容易。不倒过来，你又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在你身上了，所以你心中那个着急。所以我开始明白一点点什么这边说乃是宽容，宽容不是说好像随随便便，是一个睁个眼闭个眼啊，反正多一个得救也好，少一个得救也无所谓，反正已经这么多了，教会也好，多一个也好。所以我又是讲了，那时候来灵恩堂的时候，我讲，因为那时候我常外面跑，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加入灵恩堂，第一年我没有加入灵恩堂，不过常在灵恩堂有机会服侍，因为周牧师给我机会。所以有人就说，灵恩堂人这么多，你这个有这么多牧师来牧养吗？我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牧师，这些牧师叫什么？叫小组长。小组长就小牧者的意思，我的解释。我们没有这么多小组长，没有好的小组长，没有这么多这个优秀小组长，我们很难带一个这么大的教会。不，相对的，你们教会这么大，要多大才够大？有人就说好像我们这个有点这个 有点欺负人，我有真的有人这样说。我就说台北灵粮堂是这么大，那是好多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大。我说台北灵粮堂，我认为如果台北市还有一个人没有得救，台北灵粮堂是不够大。那是差不多十几年前我所提出来的口号，也不是口号，对灵粮堂的认识。如果台北灵粮堂不管有多大，如果台北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台北灵粮堂是不够大。我希望这不是口号，但起码我知道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知道教会的存在，或者我带教会，我努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来追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大吗？为了更多丰富吗？为了我们可以所谓的比较的时候，给有点像压，这个欺压或者欺负别人，给人家有压力感觉吗？不不不，我们是有个目的在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里面。刚刚我讲的这一大堆，只讲一件事情，神的宽容不是一个简单事情，这个的感觉不是你这么容易能够明白，这个感觉坦白说也不是你可以明白的，因为他负的责任，他看到他所创造的人，有些人不信，或者一大堆人不信，一个一个进到沉沦的里面，请问他觉得日子好过吗？你觉得神就说哎呀，反正多一个信耶稣无所谓，少一个无所谓，就让他们去啊？你觉得神是这样吗？就像你家有好几个孩子，每个都很聪明，中间有个比较有困难，哎呀，反正我好的这么多，这个困难让他去啊，你会这样做吗？你还是让他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还是在困难能够活出最美好来，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了解这边神讲到宽容的时候，那我解释这半天，你讲神牧师这神呢、啊？不不，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宽容有临到你的身上，临到我的身上吗？这样的宽容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为什么这么容易发飙呢？你为什么这么容易钻牛角尖呢？我为什么这样的看这个事情，我就心中的梗有个梗在里面呢？我们说有神的生命，我们甚至说我们会爱，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够宽容呢？为什么不能够包容呢？如果我不能够包，我不能够学习这个，当然我还有很多需要学这一方面。其实你说要我带一个教会太难，不要说带一个像这样的比较大一点教会，带一个一百人两百人我都带，因为每个人我都看不顺眼了。那我怎么办呢？坦白说我看每个人不顺，这么多人看我也不顺眼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所谓的生命的改变，不是说来玩玩，也不是一个人修行可以做得来，你需要有神在里面，你需要有，等到你充满了神的爱，如果是从保罗的角度来讲，这爱是永不止息、啊、爱是不计较这个不计较这个，讲了一大堆、啊、所以是真的是真的，但这问题是不是学不来的，这也不是说你是个修出来的，这是你有没有而来的，你有没有，有的有没有，那底下就你有没有留意把它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试着去解释宽容这个词。如果你不宽容，我不能够宽容，不要说带一个教会，就是你带一个小组你也做不来。所以做小组长最难的，我认为做一个牧者最难的，不是他懂得多少神学，不是他多少懂得多少这个教义，也是不是懂得多少什么所谓治理教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神的性情，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有没有叫做爱在他里面。如果他爱有在里面，他就不是在凭 reasoning 为什么他可以爱，为什么这个人蛮可爱，这个人不可爱，不讲这个，这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边所说的不愿一人存人，但愿认得救，那后面带出个什么爱，就带出因为在愿意的当中，不愿意人承认，愿意大家都得救的悔改，在这当中你会有一个态度产生。让我再次，你有个态度，爱带出一个这样的态度，这个态度叫什么？这个态度就叫宽容，这个 attitude 对人的态度就一个宽容。大家不，所以我常常啊跟一些同工在谈，不是我现在学会，学了差不多二三十年才搞懂。当我跟一个谈的时候，当这个夫妇也是这样跟我来告状，跟人来告状的时候，如果我们正要谈，他讲了他十样坏的东西，不对的东西， 长先生不对啊，或气长，或者这个父母，最后总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有一样，只要讲一样就好，你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我用这个，哦，这个妻子气得讲答，然后这个姐一样都没有，我说不会吧，一样都没有，你跟他生活20年，我就服你了。除非你真是不是圣人，是怪人了。他一样好处没有，你可以跟他生活20年。我还想，是刚刚讲一样，他真的把那些不好放在讲一样啊，其实这个还不错了。讲讲以后，突然发现这样的好，他对你这样的好，第一个他真有一样好处，第二个坦白说，他对你这样好，意思是说。你真的值得他对你这一样事情这么好。你看啊，慢慢慢慢，这叫做爱的当中，把爱里面引申出来，你慢慢的态度就会改变。所以我很少去跟一个妻子讲过他怎样做，我就问这个丈夫说，你为什么错成这个样子，你这么还像丈夫吗？哦，这个妻子那边就拍手很开心，两位和好吗？我想是很难。从他妻子对他丈夫认为这个丈夫一无所事的时候，一无所事，纵然这个妻子能够还是会纪念，社会想出有一样好事。如果，但是我也知道有些讲不出来，他就骂到底，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有些事他只能够讲出一样，我就知道他在里面是有个神的生命。虽然多不多是一万件，起码有个生命叫做爱在它里面，因为爱是不计较，然后爱是互相可以包容，就产生一个态度出来，有这个态度彼此相处就容易容易很多。所以我想这边一个是很重要的啊，单单这些经文哈，神不是单言，是因为他的一个叫做神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叫做爱生命，这个生命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态度，这个态度甚至不是只是为了那些好的人值得爱的人，当然每个人值得，乃是为了那些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所谓的他的标准的里面，我们都是不值得，都不配的，但神因为做个选择，他定义要爱我们，那个爱就是要给我们有机会回转，所以因着爱的缘故，他就产生一个态度叫做宽容啊，这边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已经说了半天，这不是你修行来的，这不是你所谓的努力的修养来的，这是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这个跟你有没有得到重生，有没有得到一个从神来生命，那如果有的话，也跟我们后面有没有更多的让主更多在我们里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越多这个的话，我相信爱在里面就涌出来更多，那个态度就会更对。 OK， 这是一个。还要给第四个，保罗在回应的，神不是单言，那是因为他容宽容。第四个是你要留意哦，讲了这么一大堆，主神来的时候是一下就来，没有人知道，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的字在新约圣经主耶稣也用过，保罗也用过等等，意思说等到那个时间到了，我不晓得神的宽容是到什么时候，当然用这句话叫愿意，这是他的心愿，愿意万人都得救，万人都悔改。但是真因为是这个时间啊，什么时候哪一个是最后人上了车以后这个门就关了，没人知道。所以这边用一句话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像贼来到一样，就像洪水的时候搞了半天大家都在笑挪亚，我们不会不会，等他来的时候是突然就来了，然后就下雨，那时候没有在方舟的啊，都在这个所谓的啊审判的里面。所以基本上彼得给了好几个理由，洪水是一个例子，解释最多是那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啊，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时间呢来算神的时间，啊，我们不能够用人的那个心、那个心中那个视野来去判断神的事情。那第三个，你很难摸着神的心，宽容，人的宽容就是宽容，也是有限， 但是神的宽容是没有限，因为他的宽容是出于他的爱。那但是神做事情也是很快的，时间到了就时间到，他不会这样，所以相对于拖延，后面来的就突然发生，好像灾一样。那这个又带出一个很重要观念，灾不是说某个时候才会有，一说你常会碰见，只是看你有没有警醒就是，有没有警醒就是。所以灾的来到总跟另外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你有没有警醒，你有没有预备，有没有防预备。所以后面才讲到，如果神来的日子是这样，你有没有预备好呢？第十一节这样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那明天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怎么消化啊，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改变。那还是需要有一点的所谓圣经的背景，末世论，那启示录啊，谈啊这个是谈的蛮多这些在里面。那到底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宅来的不只说宅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其实重点是在说你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准备好，让宅来的时候经过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占你便宜的或者的地方。所以主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成为一个被所谓的遗弃的那个，你是预备好，我是预备好遇见主的再来。当然在主来前，基本上我们在用更多后书讲，在主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都要得奖。我更是神的信息是说，我们不是得个随便得一个随便的奖，叫精神奖，神都愿意我们得到是一个这个冠军啊，这表明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的说，思想将来的事，因为这帮助我好好去准备他的再来。第二个，帮我思想好叫我更加的殷勤，或者更加的忠心，甚至碰到困难让我不至于跌倒，一说有时候真的蛮灰心的能够继续往前走，是因为我知道他来的时候我在他面前得什么是一件事情，我要让他能够跟我说，或者我愿意我听见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相信那是个最大最大的在神面前一个交账，不是我们可以拿什么给他交账基本上我们有的一切能够做成的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但我们相信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主，扶持我们走这一生的主，给我们有机会能够见证他的主，到最后他心满意足的时候，绝对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所以求主继续恩待我们，然后在这个我们六八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一方面明白神在我们这样的心意，一方面预备好，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这样的心意。OK，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一定会再来，而且一定会快再来，因为神讲了，他一定会审判。挪亚方舟，洪水是一个例子，不见得下一次神审判，或圣经的话不见得用水来审判，或许说他会用火来审判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神讲的话一句话不会落空。千万不要认为说2000年了主说再来到现在还没来，因为神是一日如千年，千如一，我们不能够用人的头脑去思想神的事情。那如果你还是在问如果之前还没来还有多点时间，那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就是要传福音的。那也还有很多还没有得救，所以神会单言主的再来，就好像从因为他要是在宽容的当中，我们有这个神的生命，我这爱在里面吗？我们彼此可以接纳，甚至接纳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吗？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更邀请你身心你都准备好吗？来的时候时间这样子，好像夜间的宅一样，就是夜间大家都睡觉，是你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就来。那祷告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像那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是愚拙，其实大家都应该睡觉，那时候真很累，所以那个愚拙的也聪明的也睡觉，不要忘记了。不过他们不一样，是啊，因为他预备好来睡觉，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是否我们应该穿好，穿得整整齐齐睡觉？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换衣服了。后来想想这是多余的，他换的时候连衣服，但我们叫复活变化，我们那个时候荣耀再不是这种衣服来遮盖，应该是到一个肌肉啊身体。我意思说，不管怎么你去思想有没有预备好，我想这很重要。 我们请为神又为了救恩献上感谢，也为神话语的提醒，对于将来从一个角度，这就 prophecy 就是预言，叫我们明白将来发生，好叫今天我们能够预备，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么清楚的信义提醒，或是这个劝勉或者鼓励，我们献上感谢。当然我们在主的话语常常我不会提醒到底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这是我预备好了吗？我做对了吗？或者我这样的服侍的态度，不仅做的对错，做服侍的态度对吗？我们就需要在神，因为雅各书那个好像神的话像个镜子一样，每次你看看这个镜子，你就看见还有什么地方不足的，你就在做一些的不要看完镜子就走开，以为你好得不得了，我以为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已经完全不得了。镜子用神的话来说，好像神的话一定会帮助我们发现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求主恩待我。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在上是成就的。哦，愿主您继续来帮助我，哦，把我带进新的当中，哟，怜悯我，怜悯我，怜悯，好叫我在里面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神啊，带领我，带领我。哦，谢谢你的话语，不断在里面做提醒，也做安慰，做鼓励。这些在我里面不断在更新的工作。愿你，我这个人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灵，被你的话语光照，你的灵就做感动。哦，就让他重新塑造工作，好叫我的这个人越来越更多像主耶稣，预备好，预备好，然后主你再再来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向前。或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